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因为放假出去旅行了，但是也有一些来访的人，我很感恩这些人能够来到我们中间，还有我们中间的消防员，他也能安全的回来。为神感为他感谢神。在这个星期二，Baron 弟兄跟 Cici 姐妹也会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希望你们能为他们祷告。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不是今天讲到的重点，但是一个，是为了反映我们讲到的主题。就像我之前提醒你们的，我要你们把以赛亚书读一遍。我之后还稍微具体的告诉你们，要至少读以赛亚书6章到9章。我希望你们都有至少读了6章到9章。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中间有许多的历史背景和细节，这需要我们注意的。我尽量把事件讲得简单清楚一点，使你们能够听得明白。对我们来说，仔细学习神对人类信仰生活的护理和命定，以及宗教史的史实和其思想体系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常常无视我们与属灵先祖的关系，是包括这属灵先祖包括以赛亚，但这种忽视使我们没有思想神如何塑造灵魂来荣耀他，忽视了神使基督徒成长，使他们有荣耀神品格的方式。结果神的工作没有被理解，我们的属灵生涯也随之失败。神忠心的人并非一夜产生，我们有责任去体会各个书卷中圣经作者的思想背景，并且连起来看他们组成了一段历史。在这段历史中，我们将看到基督是如何来的，进入并启发近前思想和生活的。Gresham Machen 是曾经说过，旧约的预言充满了神的恩典。尽管目前我的旧约讲道系列刚刚讲到尼希米记，但接下来两周我将学习以赛亚书。圣经中所有的信息都是重要的，但以赛亚书的信息必是有力的吸引我们的眼球，尤其是在12月期间，我们纪念和欢庆基督降生的时刻。今天的背诵经节也是选自以赛亚书的。以赛亚书的信息，有关弥赛亚的信息，给我们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为了领会他的信息，特别是有关他弥赛亚的预言，我想更加的了解他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先知是如何的，以及他所传的信息。因此请与我一起思想以赛亚，他站在2700多年前推动了当今的世界。以赛亚的生平 以及他对犹太人和周边国家事工中有神的启示，寻找其历史故事，并记录这一切，就是寻求神奥秘的事，就是寻求神深奥的事。正如约翰在约翰福音10:7中所说，认识神，认识基督，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3，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基督耶稣，这就是永生。由于涵盖了深广的神圣启示，以赛亚书使我们想到了罗马书。有些人称以赛亚为旧约的保罗。 C.S. Robinson 认为，如果没有新约，也许我们可以很容易的从以赛亚书中的章节编撰出有用而清晰帮助罪人得救的福音，这么说大概并不为过。以赛亚与保罗都在他们的信息一开始向我们展示人类的完全堕落、邪恶和无助，然后介绍了神的有效补救，即是在神里面的救恩。两位都是神的代言人，神的先知，都是杰出的神学家。以赛亚书的第一部分即1-39，主要讲述以色列国和人民的苦难，尽管也有一些光辉的时刻。以赛亚书的第二部分40-66，更多说到后来的荣耀。尽管这里也有与53类似关于受苦的章节，我们将学习以赛亚的生平、事工，以及他对将来即将到来弥赛亚的预言。一篇信息无法讲完，所以至少有两篇的讲道。这篇信息并不是讲以赛亚中某些特定的经文，而是整本书有关以赛亚的生平、事工和他的信息。首先，让我们先谈一谈以赛亚的生平和事工。以赛亚长寿并经历了几任王，他生于乌西亚统治期间，在乌西亚王去世的那一年，即主前740年，被召进入先知事工。那么他大概是在公元前770到760年左右出生的。约坦于公元前750年到732年之间做完。约坦之后是亚哈斯，公元前732年到715年。最后是西西家，公元前716年到686年。以赛亚早年曾见过犹大国的繁荣和军事力量，但是很快的，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的崛起成为对犹大的安全造成持续的威胁。同时，以色列北国也正发生着剧烈的变化。随着米拿县去世，比加辖被杀，公元前74年，比加篡位，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就你们所知，以色列国被分为两个，以色列南国和北国，南国为犹大，北国在犹大发生变化的同时，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在乌西亚王犹大乌西亚王去世的同年，北国以色列比加也立即开始了采取积极的反亚述政策。然而与此同时，一个支持亚述的政党在犹大获得了影响，所以以色列国分裂。南国犹大是一个支持亚述的政党，而北国以色列是反亚述的。在这个关头，亚哈斯登上了犹大王的宝座，他拒绝了以赛亚的劝告，继续奉行支持亚述的政策。亚述王是支持亚哈斯王是支持奉行支持亚述政策的。在以赛亚书第七章事件之后，我们没有再听到关于亚哈斯的消息了。随着西西家登基作王，犹大又有新气象，奉行改革政策，西西家王修整并洁净圣殿，在决定民族道德上重新归回了摩西律法。在这些年间，以赛亚成为一个主要人物，是西西家的首席顾问。我们不知道以赛亚在公元700年与西西家这场交集后又活了多久，大概是到公元前680年亚述王西拿基利去世的时候。有一些传说告诉我们有关以赛亚的死，有一个据说他被一棵树吞了，因为他要被锯成碎片。他的藏身之地是通过他的衣服没有被树吞下的，他的衣服边缘没有被树吞下的边缘发现的。在伪经著作《以赛亚升天》中记录了先知遇难的故事。他在马拿西王的手中被木锯锯死。假先知嘲笑他，但他既不大声呼喊也不哭泣，而是凭圣灵说话。如果我按时间顺序排列所有这些历史事件，我说以赛亚生活的时间是公元前八世纪，当时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刚在希腊奥林匹克开始。如果我们将其与罗马帝国的历史进行比较，可以说罗马帝国的历史始于公元前753年的罗马，大约在以赛亚出生的那年代。以赛亚这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救恩，因此以赛亚这本书一定是一本有关弥赛亚救赎的预言。以赛亚书是经典中的第一位大先知书，大先知书有四本。旧约中有一部分被称为大先知书，其中有四本。小先知书有12本，大先知中四本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因此是以赛亚是大先知之首。就内容而言，以赛亚书比所有小先知书加起来还要厚，其预言的范畴是世界性的。以赛亚书的前景已进入光荣的未来，基督、以色列和列国的光荣。与以赛亚的确是以色列的世界级先知。他是一个世界级的先知， 他不仅是神公义的伟大传道人，而且还是一位无与伦比的政治家。当时的政治局势非常复杂，但神为此预备了这位先知。就文学风格而言，在希伯来文任何属灵或世俗的著作中，没有任何比以赛亚书更好的著作了。他的写作风格优美，评论家很乐意地将他列为最伟大的文学先知。G.L. Robinson 告诉我们，他的风格标志着希伯来文学艺术的高潮。一位杰出的现代评论家在他的书中写道，在其他先知中，有名的都是那些无论言语还是行为，都以其特殊的卓越和独特的力量而著称的。然而在以赛亚书中，先知的言语和行为的所有力量，有所有力量和优美相结合，形成一个对称的整体。他的杰出之处不在于他的卓越和才能，而是在他所有力量的对称和完美。在同一个人中，很少有深刻的先知情节和清洁的情感，最孜孜不倦的和始终如一的活动，在生活的困惑和变化之中，最后是真正的诗意和风格之美，加上影响和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三合一的力量使我们只在以赛亚中得以看见。确实，这位先知受命宣扬伟大信息，而他的他的写作也是极其优美的。值得进一步注意的是，在新约中，我们的主和他的使徒对以赛亚书的引用比引用其他任何旧约的作者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新约中三度提到耶利米书，没有提到以西结书，但以离书两次提到，以赛亚书被引用了21次。实际上，新约中第一次引用旧约是在马太福音1章22到23节，引用的就是以赛亚书。神呼召以赛亚加入事工，这是令人兴奋的一部分。乌西亚王是位老人了，他在位52年，不堪重负，疾病缠身，不久就死了。他捍卫和发展自己的小国是明智的，然而像现在这样，当繁荣来临时，人们变得放荡，不顾严格的生活纪律，放荡不羁，也不顾彼此的和平、尊重和生活。他们无所顾忌，无视神。他们对神的律法和神所造的事物变得漫不经心，对神也变得漫不经心。那个时代的不敬虔本质上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放荡。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在困乏中寻求神，当我们有我们所要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就远离他。以赛亚早看到这样的结果将是全国被倾覆。神兴起亚述王，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你们记得之前提到南国犹大 这是支持亚述的，而神兴起亚述王，使他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之后对犹大国造成了，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人们没有看到隐藏的危险，正如小动物不知道狮子突然跳起来咆哮，捉住他们，吞灭并消灭他们。以赛亚看到圣洁的意象，就是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衫垂下，遮满圣殿。这个神圣的意象使以赛亚感到惧怕，他对自己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种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当以赛亚见到神圣的意象时，他的反应与现代人看见与现代人的反应似乎不太一样。神的圣洁必是使我们敬畏。他所经历的，以赛亚所经历是他人无法想象的。他看见了神的圣洁，听见神的声音清晰无误地传来，我可以差遣谁呢？以赛亚说，请差遣我。在犹大和神子民的未来关键时刻，神预备了一个人去到他的民当中，宣告他明确的旨意以及他们的信仰和悔改的必要性。在他侍奉漫长的半个世纪中，以赛亚自我奉献的那一刻似乎从未消失。与神同在的感觉一直是以赛亚讲道时信心的泉源。我们绝不能轻看这一点。他的同时代有三位先知，这三位先知是阿摩斯、何西阿和弥迦。想想这三位先知，弥迦被扇耳光，阿摩斯被人鄙视和辱骂。我们也都知道发生在先知何西阿身上的事。以赛亚必是知道这几位先知所经历的，知道成为神先知后的命运。但在这样的属灵和社会背景中，当主庄严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说，请差遣我。是不是你们有没有觉得很惊奇？当主说谁差遣我去的时候，以赛亚没有找借口，他的第一反应是请差遣我。当他进入事工时，是历史上的黑暗时期，犹大和以色列的属灵状况低下。以赛亚积极服侍时期是在摩西和基督中间。摩西是在公元前15世纪，以赛亚生活在公元前8至7世纪，所以基本是在摩西和基督的中间。在摩西时代，神为他的民拣选了以色列，神赐律法给他们，但以色列与其他国家没有不同。神很久之前就将祝福和咒诅摆在他们面前，特别是《生命记》28章中的记载。所罗门时代再次发出了严肃的警告，但也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与其选择祝福，他们很不幸地选择了咒诅，结果很严重。以赛亚向他所爱的人民发出充分的警告， 然而他们坚信自己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或者可以通过实行精明的外交政策得到帮助。以赛亚向他们大声呼喊，他们将因自己的罪孽和不幸而灭亡。他宣告他们必须依靠唯一的救主，即是神自己。在这些不顺服和固执的人当中，他扬声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救赎主。他在以赛亚书45:22中明确地向他们传达神的信息。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他们必须知道他们的帮助在神里面，不在人当中，但他们拒绝了这个信息，他们拒绝了这个警告。犹大国的安全也正受威胁，这一点非常的讽刺。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外交政策非常的聪明，他们向亚述寻求帮助，到头来他们所做的实际上是将自己交给那些想要消灭和吞噬他们的人。让我们回到历史背景来了解这一点。乌西亚王和他的儿子约坦的统治结束，民间信心增强，尽管有来自邻国撒玛利亚和大马色的威胁。撒玛利亚是以色列北国。日期在这里很重要，因为从公元前740年至700年之间，每一年埃及和亚述都在合谋侵占巴勒斯坦地，这显然对犹大和以色列国造成影响。亚述来自北国，埃及来自南国，以色列被一分为二，一个北国，另一个南国，在他们之间也存在对抗。以色列国和犹大国基本是在夹在亚述和埃及之间。以色列国被夹在亚述和埃及之中，他们自己也一分为二，之间也存在对抗。以色列北国与叙利亚联盟对抗犹大，犹大也邀请亚述与之相抗衡。以色列北国与叙利亚联盟，犹大南国犹大与亚述联盟，这两个权势之间在相抗衡。以色列和犹大的首都相距仅40英里，以色列国 北部边界仅在耶路撒冷以北15公里外，以色列国发生的事情对犹大将造成极为重要的影响。亚述不是为犹大而战，而是为自己谋利益。当亚述征服了以色列后，他把目光投向了犹大国。以色列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像那时充满许多惊人的事件，变化是如此迅速、巨大和显著，以致犹大国在过去任何两年中都不一样。犹大的统治者也不好，少年作王的亚哈斯在后宫的影响下登上王位，并长成了一个畏缩懦弱的统治者，甚至迷信，因此他对神属灵的服侍更加漠不关心。犹大发生了严肃的属灵衰退，正在岌岌可危。这是需要像以赛亚这样的人的时候。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重要一点。这个是那样的时代需要以赛亚这样的人。我们经常问生命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因此我们设定了人生目标并定义了人生的意义。我们努力去实现这些目标并去实现生命的意义。但我相信你们都经历过生活并非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的。我们的目标不能达成，然后我们就感到失望，觉得自己很无助，觉得自己到底是谁呢？我们的生命意义和目标没有达成，我该怎么办呢？我们因此感到很失望，很无助。我想，你们是否从另一个角度想过这一切呢？与其尝试找自己的人生目标、目的或意义，不如去了解自己的人生想要做的事和要做的事。我们常常被自己设定的目标和自我定义的生活压垮。当我们无法达到这个目标和意义的时候，我们就感到绝望。这发生在许多因艰苦劳作或集中营被困在集中营而丧生的人身上。他们是在自由社会是各种专业人员，突然间邪恶政权将他们囚禁，使他们成为奴隶，并且把他们当作亚人类对待。在集中营中，这些人就开始思想生命的意义，他觉得自己变得无用，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毫无盼望。这样的变化使他们感到痛苦，并在绝望中丧生。犹太精神病学家和精神科医生维克多·弗兰克勒在这样的环境中得以幸存。他观察了集中营中的人，他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对生活提出正确的问题。你们中间有多少人会问这些问题呢？ 与其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为什么要经历这些事，并且因没有达到的目标和意义感到绝望。这位精神病学家说，我们不应该问生命的意义，而应该问生命希望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我们可以在以斯帖的生活中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生活要求他投身一项危险的计划，去营救他的人民。这不是以斯帖的选择，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情况。他没有选择，但生活要求他要选择这样的道路。这就是莫迪改对他发出的挑战。莫迪改说，你做王后难道不是就是为了这个时候吗？你若不顺从，神仍然可以兴起别人来拯救，但你和你的家人将灭亡。以斯帖没有选择这样的生活，但是生活要求他选择这样的道路，进行一项危险的计划。以赛亚也是一样的，他感到悲伤和沮丧，因为好王去世了，这个国家处于危险之中，罪恶猖獗，人们离弃了神。那时他听到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呢？他没有想过，他之前从没想过这样的呼召，但他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和地区，他的一生为奉献给将神的信息传给他子民的事工。他回应神的呼召，说请差遣我。他没有选择自己的工作，而是回应了主神圣的声音，需要他的服侍，他就听从了这个呼召。同样的，没有人知道你的生命在某一个时期可能需要你去做一些事，不是因为你计划了，或者你或者你有过这样的设想。然而这是一个好时期，好时机，让你可以更加丰盛你的你基督徒的生活。那我们接下来讲以赛亚的先知事工。以赛亚是他周遭的社会和政治事务的以赛亚了解他周遭的社会和政治事务。如果我们阅读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五到第五章，我们会惊讶于它的内容深广。它有权威的讲话，它谈到了自己所知道的，它认识它的人民，也知道它的王。它了解人的习俗和精神面貌，它知道犹大与邻国的关系，它搜寻并发现了撒玛利亚和大马色结盟的秘密。他们谋求要控制耶路撒冷，但是他的知识不仅仅是仅限于可观察的知识，他也了解神的护理之功。首先，以赛亚明白神的护理，并依此讲道。换句话说，他是神的代言人，他传讲从神那里得到的信息。他相信神的话，信心感动他下决心要这么讲这么做，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去救人。他相信神对耶路撒冷的爱，尽管有时他的信息是神对当前现实情况的严厉审判。他能体会他的同胞，当他想到自己的同胞时，他感觉自己完全是其中一份子。 他希望他的每个同胞都能和他一样看到光明的异象。可悲的是，整个国家都在腐朽中徘徊。其次，他的信息既有警告，又有盼望。再一次可悲的是，以赛亚的警告很少被注意。在几个月内，北部以色列和叙利亚联盟正在吞噬犹大，并占领了耶路撒冷周边。这似乎有望成为一个巩固的巴勒斯坦联盟，打破东北的亚述浪潮或西南的埃及势力。犹大被四面八方的强敌包围，并在实行非常危险的外交政策，这反映了他们的不幸。他忘记去信靠神，倒是远离了神。相反的，他有时追随亚述，有时埃及，这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灾难。以赛亚书7:1，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7:1。下一周我将讲以赛亚书7:1-14。以赛亚书7:1，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这里提到很多王的名字，但这里大概是说以色列北国与亚兰，即是叙利亚联盟，在亚哈斯王的软弱中，敌人看到他们的机会。以赛亚再次宣告了这危险。当敌人在门口时，以赛亚奉神的名出去宣讲勇气、力量，相信神古时的应许和他的爱。他说，神会保护你们，会为你们而战，会帮助你们，要相信他。然而亚哈斯不信，并拒绝了以赛亚向他所讲的。以赛亚向这样一个不想听他、拒绝将自己的心归向神的人喊道，神与我们同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信息。他没有说现在神要审判你了。他甚至对亚哈斯说，你可以向神求一个迹象。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信息，甚至是有点出人意外的。在王和他的国民必须担心自己生存的时候，他们并不了解迫在眉睫的危险。他们即将灭亡，但没有能理解问题的重要性。当王看不到即将到来的危险时，他的人民怎么会看到呢？以赛亚书7:18-20。以赛亚书7:18-20。 那时耶和华要发嘶声，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和亚述地的疯子飞来，都必飞来，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穴里和一切荆棘篱笆中，并一切的草场上。那时主必用大河外带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必要剃尽胡须。这段经文似乎令人难解，但这段经文中提到两个国家，埃及和亚述，他们都被认为是犹大的帮助或朋友。每当犹大受到威胁时，他就会求助埃及或亚述，但神说他们要使犹大受苦。要使犹大受苦，被受辱，甚至被毁灭。你们不信我，与其信靠我，你反而去信靠人。因此神兴起这些国家，使犹大受苦。以赛亚要宣讲亚哈斯和他们百姓不听的信息，这是即将到来的解救者的信息。犹大没有意识到迫在眉睫的危险，而他的王也完全不知道他愚昧决定的后果。但以赛亚被告知要向他们传讲即将到来的解救和救赎者。以赛亚的名字本身就是神为他罪恶的子民要所做的功的标志。他的信息不被接受是在意料之中的。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一节，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一节，你们愿意一起读这段经文吗？因为这段经文在新约中不断的被提到。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一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暗，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土地极其荒凉。这些人听却没有听到，看却没有看到，这是他们罪恶的审判。在新约圣经中反复的引用这段经文，所有这些都与听过基督福音却不信的人有关。以赛亚的信息与福音书中耶稣及其使徒所传的没有不同。亚哈斯所需要的与我们所有人需要的相同，那就是相信神。以赛亚向不信的人和民族传达了即将来临弥赛亚的信息。这些不信的人要听到福音，使他们得救。特别从前面的观点可以看出，以赛亚信息的重点是即将来临弥赛亚耶稣基督的信息。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五到四十一节，我将慢慢的读这段经文。三十五到四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但他们还是不信。所以我让你们注意这一点，他们还是不信他。耶稣在他们面前洗了许多神迹，但他们还是不信他。第38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这段经文也引用了以赛亚的那一段。这里我们需要思考两点。约翰福音的这段背景与以赛亚中的背景没有不同，人们不相信耶稣，因此他引用了以赛亚中这段经文。同样的，那是以赛亚时代的人不信神，因此以赛亚宣讲了弥赛亚降临的信息。按照41节说，以赛亚看见了他的荣耀，并指着他说这话。我们需要确认以赛亚看到的是谁的荣耀，谈到的是谁，指着他说这话的他是谁。就像我之前说，37节后半节告诉我们，人们不相信他，这个他就是耶稣自己。这个人也是以赛亚所见的。那么一个合理的结论是，以赛亚看到了主耶稣的荣耀，并且指着他说。以赛亚书因此是一本关于耶稣的书，因为他说到了他，难怪他的名字是主的救赎。这也是耶稣名字的意思。以赛亚书在12月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它是一本关于耶稣的书。以赛亚看到主的荣耀，并指着他说。因此以赛亚的信息是耶稣的信息，这本书的每一页字里行间都充满了耶稣。这是一本关于弥赛亚预言的书。是向罪人宣讲的信息。他对亚哈斯说，神与你同在。同样的，对我们这一群罪恶的、亏缺神荣耀的人，神与你同在。神耶稣不是来救义人，而是救罪人。他不是来称赞那些义人的，而是来拯救罪人。因此那些亏缺神荣耀的人都当来到耶稣基督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因罪恶和不完全忧伤痛苦，我们要听到这有福的信息，神与我们同在。圣诞的信息不是关于那些值得称赞的人，而是 给那些罪人，那些因自己罪恶忧伤的人。那些在基督里受试探、受试炼，就像犹大，危险迫在眉睫。在这个时候，神说：“神与他们同在。”这就是圣诞的信息。神爱他的子民，神爱他的子民以色列，但以色列没有尊荣神。与其信靠神，他去投靠人。亚哈斯死后，近前的西西家王继位，但他的儿子玛拿西是历史上最邪恶的王之一。整个民族背离了神，毁灭即将到临，即将到来。在这个绝望的时代，以赛亚向这绝望的国家宣告神的旨意。整个信息是关于基督。基于同样的原因，今天我们需要以赛亚的信息，因为基督是人类得救和永生的唯一盼望。以赛亚的信息，耶稣拯救，相信耶稣。这是圣诞节唯一的信息，罪人来相信耶稣，使可以得救，有永生的生命。这即是好消息，主向我们所宣讲的好消息。让我们向神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软弱无力，我们罪人也不配。无论我们来到你的，少时来到面前，我们总是以悔改为我们的开始。恩慈的主啊，像我们这样的人，你给我们关于神与我们同在的信息，感谢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离开这里以后，带着信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乃是因着你自己，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不信主的人，那么今天就让他看到信。相信主耶稣和得救的必要，使他们能够转向耶稣基督，因为他们听到了信息是神与我们同在。感谢主，我们乃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